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闪电出访芬兰，参加北欧五国领袖峰会。芬兰总统府宣布，泽连斯基将拜会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讨论乌克兰保卫战。泽连斯基将分别与瑞典、挪威、丹麦以及冰岛总理举行双边会谈。乌克兰总统顾问泽里夫纳在 Telegram 发文说，这次外交工作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加入北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欧五国全部都誓言对乌克兰提供援助。丹麦一日前表示，正在运送价值2亿5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协助乌克兰即将发动的攻势。此外，柏林每日镜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泽连斯基接受德国总理肖尔茨邀请，13号将访问柏林，14号与肖尔茨和总统斯泰恩迈尔会晤，并亲自到亚森接受查理曼奖。如果成行，将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泽连斯基第一次访问德国。美国海军表示，伊朗部队礼拜三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这个是不到一个礼拜内第二宗类似事件。法新社报道，这艘名为 The Ovid 的邮轮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拜迪启程后，正向阿联的富查伊拉港航行，受到伊朗海军拦截。司令部设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发表声明指出，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12艘快速攻击艇在霍尔木茨海峡中段海域包抄这艘邮轮，之后强迫邮轮掉头向伊朗领海前进。船只追踪网站显示，事发前这艘邮轮途经亚曼湾，而伊朗海军6日前曾经在亚曼湾扣押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国旗的邮轮。这两宗事件发生在西方国家上个礼拜收紧对伊朗的制裁后，伊朗后来亦宣布了以欧盟和英国个人与实体为目标的金融制裁和禁止入境等反制措施。日前，美国国会两党立法者正是敦促联邦最高市场监管机构要求中国快时尚巨头希音公司在美国首次公开招股之前披露它的产品可能涉及强迫劳动的情况。希音公司是中国大陆的在线快时尚零售商，因为被指控虐待新闻维吾尔人以及涉嫌伪造报告，以隐瞒它的供应商工厂里面存在的强迫劳动或低工资情况，而备受外界抨击。据称，一些供应商工厂位于新疆。维珍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韦克斯顿和田纳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斯在礼拜一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根斯勒的信中说，这些做法违反了2021年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根据该法，在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商品无权进入美国销售。两位议员正在领导一个包括了22名其他立法者在内的两党团体，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希音公司获准在美国发行股票之前独立核实该公司是否使用了强迫劳动。俄乌开战后，西方接连制裁俄罗斯富豪。经济学人周刊研究显示，俄罗斯蝉联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但俄国富豪靠裙带关系积累的财富在开战后缩水近700亿美元。经济学人周刊以福布斯资料为基础，公布了最新版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根据该指数，25年前全球裙带资本家的总财富是3150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1%。现在已经增加至3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3%， 其中四成财富出自专制国家。俄罗斯再度荣登裙带资本主义国家之首。它的裙带型行业的富豪财富占 GDP 的 19%， 但是乌克兰战争后果明显。俄罗斯的裙带型财富从2021年的4560亿美元降至今年的3870亿美元。普京今年3月痛斥富豪将资产藏到海外，但是据估计，普京已经从俄罗斯涉走超过1000亿美元，但他并不在福布斯富豪榜上。 日前百货连锁店诺德斯特隆表示，将分别在7月和8月关闭他在旧金山市中心的两家门店。门店首席执行官在一份声明中说，诺德斯特隆已经在旧金山市中心运营超过35年，但正如很多人所知，旧金山市中心的市场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影响到商店的客流量和成功运营的能力。诺德斯特隆门店所在的韦斯特菲尔德购物中心表示，这次关闭店铺凸显了旧金山市中心日益恶化的局势。由于对客户、零售商和员工不安全的因素，加上这些问题阻碍了该地区的经济复苏，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和企业正在离开该地区。美国零售联合会2022年的零售安全调查将旧金山及屋伦地区列为过去两年盗窃事件第二严重的大都市区，仅次于洛杉矶。纽约市排名第3，休斯敦排名第4。俄罗斯礼拜三指控乌克兰礼拜二夜晚派遣两架无人机袭击普京所在的克里姆林宫，试图暗杀总统，但没成功。乌克兰就否认这一指控。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说，由于军方和特种部队使用雷达战系统及时采取行动，两架无人机已被摧毁。据称普京当时不在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表示，他们认为这个是企图暗杀总统的恐怖袭击，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克里姆林宫还说，俄罗斯保留在适当地点和时间采取报复的权利。乌克兰否认俄罗斯的指控。泽连斯基礼拜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攻击普京或莫斯科，并表示乌克兰没有足够武器用于执行这类攻击。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亦都表示，袭击克里姆林宫不会改变战场局势，只会将使俄罗斯有借口对乌克兰城市、平民和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袭击。5月3日是第30个世界新闻自由日，由无国界记者组织当日发布了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挪威和北韩依然分居第一与最后一名，被视为全球最大记者监狱国之一的中国排名倒数第二。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的其中 70%， 记者工作环境被评为恶劣，只有8个国家被评为良好，中国跌至有纪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恶劣情况。据悉，恶劣情况只是高过最低的北韩。目前有114位记者与捍卫新闻自由者在中国被囚禁，或将面临包括酷刑的不当对待，其中3人持有外国国籍。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行第140位，仍属于艰难状况。香港不再有示威，13名记者及捍卫新闻自由者仍然被囚禁。《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待9月香港国安法控罪下的审讯。欧盟工业专员布列塔尼结束巡视欧盟11国兵工厂后，礼拜三提出一项5亿欧元的促进弹药生产计划，旨在将欧盟弹药生产能力提高到每年100万发，以重建武库并帮助乌克兰。布列塔尼在布鲁塞尔说，我相信在12个月内，我们将能够将我们在欧洲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年100万发炮弹。他补充说，希望该计划能够在6月底前被成员国通过。在5亿欧元中，2.6亿欧元来自欧洲防务基金，2.4亿欧元来自另一个防务工具。这笔钱将共同资助工业家的投资，以增加他们在欧盟工厂的生产。预计约有15家公司在11个欧盟成员国进行生产。据 Political 发布自布鲁塞尔的消息说，这笔钱将主要用于提高生产能力和资助旧弹药的重新装配，并激励厂家优先向乌克兰发货，而不是完成其他合同。 一位熟悉贸易问题的美国参议员日前表示，根据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记录，中国可能无法加入以环太平洋地区为重点的贸易集团。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是参议院拨款、外交关系和银行业委员会的成员。拉巴尔他出席了美洲理事会华盛顿年会的一场对谈活动，在采访中表示，他相信由于中共政权在贸易上的掠夺性做法，将使中国无法达成标准，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 CPTPP。中共商务部近年表示，他正按照贸易协定的加入程序与 CPTPP 成员接触、沟通和交谈。但是哈格蒂说，中共政权在军事、外交、经济等每个方面都很有侵略性。他在演讲中强调，自2017年以来，企业为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开始将供应链移出中国。美国应与拉丁美洲国家合作签订互惠贸易协议，将工业生产转移到西半球，让供应链更靠近美国本土。美国德州执法官员礼拜三表示，继礼拜二逮捕一名枪杀五名邻国的疑犯后，当局已经另外逮捕几人，他们涉嫌帮助这名通缉犯躲避警方追捕。在当地州和联邦官员的共同努力下，礼拜二晚，38岁的墨西哥籍移民奥罗佩萨在逃逸四日后终于落网。上个礼拜五晚上，他用 AR-15 步枪杀害了邻居一家五口，包括一名母亲及其九岁的儿子。官员称，当时一名邻居抱怨话，从奥罗佩萨屋企传出的枪声使一名婴儿无法入睡，并要求他不要在咁近的地方开枪。之后双方发生争执，奥罗佩萨就开了枪。五名遇害者都是洪都拉斯公民，年龄分别是31岁、25岁、21岁、18岁和9岁。德州州长阿伯特在上个礼拜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奥罗佩萨是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自2009年以来至少四次被移民官员驱逐出境。礼拜三，如市场所料，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同时暗示这个可能是这一轮最后一次加息。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在结束两日的议息会议后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到5%至5.25%之间，创下16年来的新高。这个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连续第11次加息，亦是连续第3次减慢速度的温和加息。官员释放了暗示结束这一轮加息的信号。相比今年三月的美联储会后声明，这次会后决议声明在利率指引方面删除了上次新增的一句说话，为了实现足够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让通胀随着时间推移回到2%。委员会预计一些额外的政策紧缩可能是适合的。礼拜三的声明说，美联储将监测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之前几次加息的影响，以确定在几大程度上进一步收紧政策，以配合让通胀随着时间推移回到2%均衡水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三抵达出访非洲之行第三站肯亚，与肯亚总统鲁托举行会谈，双方都同意要合作推动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岸田与鲁托举行会谈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与鲁托在会谈时确认了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岸田在会谈中表示，在2030年之前，将在官民合作下，对印度太平洋地区投资超过750亿美元。日本强调将非洲定位为一同成长的伙伴，双方都同意将成立产业对话机制，针对新创企业、绿能领域等投资加速商务合作。岸田在4月29日启程访问非洲，依序访问埃及、加纳、肯亚及莫桑比克等国，在返回日本途中顺道访问新加坡。一媒报道，岸田此行最大目的就是希望在对俄罗斯及中国立场趋于两极的国际社会拉拢至今采取中立的非洲各国。 美国国会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三宣布，计划起草一项新的两党综合法案，在五大方面对抗中共，其中包括阻止中共侵略台湾。这项推动被称为《中国竞争法案 2.0》，是去年晶片与科学法案的后续进展。舒默说，民主党人将与已经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共和党人合作。该法案包括的一揽子计划，聚焦五个重点领域：一是限制中共获得尖端技术；二是限制对华投资；第三个领域则重于关键技术的国内新投资；第四仲将针对中共一带一路全球基础设施倡议提供更好的美国替代方案；最后阻止中共挑起与台湾或该地区其他盟友的冲突。舒默仲表示，议员在起草法案时会考虑限制 TikTok 和其他外国应用程式。舒默说，他的目标是获得足够共和党人的支持，以使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